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多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看一看，可能说未来最大概率的一个走势可能是怎么样子的。第二个呢，我们也要看一看，说今天因为今天个股跌的比较多，对吧？我们看到有3700个在跌，就1600个在涨。然后商业航天也跌的比较多，那为什么是出现这个原因？后面会有什么变化，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讲一讲。还有会跟大家讲关于说 DeepSeek 现在发了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啊，那个东西到底说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个就是这些计算机的这个硬件啊，会有什么影响？那这些方面，包括说我们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大片的这个电力股啊都开始拉升起来，变压器股都拉升，那是为什么啊？陆陆续续我都会讲清楚。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本身。今天的话呢，总体来说表现都不大好。不大好的点呢，不单说跌的股票多，而且是跌的非常重，就是跌停板特别多，而跌幅大于7的呢也非常多，252个和56个，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不得不说。那么昨天的话呢，我已经提醒大家了，像这种状态，就昨天视频当中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明显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近期强势这一个指标，像这种从这个点开始往上加速往上去的时候，往往这个点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的情绪啊全部在这边，大部分的情绪全部在强势股，往往强势股都是偏高的一些股票。你想，如果说大部分人呢已经没有什么理智了，就我让我抢进去，抢进去就对了。逢人便问你买商业航天了吗？你手里有这个东西吗？那这个时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入场的时机。真正好的入场时机，它肯定不会是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大家都去抢的时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说这一点呢，昨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时候呢，也讲过啊，就是非常类似于说像这种向上拐的加速点和这边是非常类似的，就是向上拐的加速点，它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就是反向的一个动作。当然了，这种反向的动作它不会说是一次性的就结束了啊，就出现这个。那我回到大盘当中来，大盘的话呢，我们可以看整个上证指数的话，今天是这个成交金额的话是创出新高的，但成交金额其实论金额的话，是没有这个当时10月8号来的高的，就是说这个金额只能说在后面的任何一根 K 线当中，它算是第二高，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看的说啊，成交量创出新高了或者什么，那成交量啊，不是成交金额，我们要看的是金额，就到底花了多少钱，这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呢，阴线呢比这一根阳线来的大，所以说呢，后面的话呢，就会有点小麻烦。这种小麻烦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种。前面跟大家讲，就是这种放量的阴线，一般来说就是在这种情绪很高的时候出现，这种情绪很高，拉了一段，走到这里高位，你说它跌破50线吗？还没有，但是它的阴量呢是比较大的。这种放量的这种阴线，一般来说会预示着一段时间的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终结，它不是说这段趋势走完以后就不行了，就走完了，并非如此。因为一般来说，像以前以往来说，春季行情呢，它有两种特点，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种模式，就是到比如说过年比较早的那种，一般来说就1月份行情差一点，或者12月份行情差一点，然后到就是过年之前，就像去年其实就是这样子。到过年之前的一会儿，就是在这里，就是还没有过年，它整个行情其实已经开始走起来了，已经走得比较强了，然后陆陆续续呢都在往上面走，它是这么一贯性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春季行情呢，它是两段式的，两段式就是什么呢？它一部分呢，它会放在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涨了，我们称之为叫跨年行情，跨的是公历年的行情，跨年过了以后呢，然后才会有这个。就是到之后的后面一段，就是他把春季行情呢，至少说是拆成了两段。这个呢，我们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像2019年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个状况，就是你会看到在12月份的时候，你看行情特别火爆，先起来，涨到了1月中旬，然后唰啦一下子下跌。当然，这个下跌当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疫情的一个因素，所以整个大盘是跌停了，这个是特殊状况。就如果说我们去看深成指，可能会更加明白一点，就是它是两段式的，一段从12月份开始就一直涨，和这一轮非常像哦，然后涨到这里1月中旬左右。在高位出现阴量，开始震荡了，然后之后哗掉下来。如果不算这个掉下来，我们把这个抹平，就因为这个是一个异常状态，我们可以把它抹平，就是它下跌以后啊，大概是这样子状态。你这个不要去看，因为看了也没有意义，对吧？其实它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它会回调以后，这个是第一波，这个是第二波，这是第二波，看到吧？所以说如果说纯粹去看的话呢，它还是一个偏，有点偏五浪的一个结构。 还是在里面的，就是它只是变形的比较严重。那么现在这一轮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一轮春季行情也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走到这里以后，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小型的一个 N 字形的，就走到这里它会这么去走，这么去走。当然我这个画的比较低啊，你画的高一点，你画的贴上去我画不上了，就你能理解就行。所以说它有可能会走成这种走势，就是上升以后然后回调，到月底左右可能会回调。为什么呢？因为今年过年是在二月的这个16、17号春节，对吧？好，所以说你要往前去倒推多少呢？倒推大概是30天，倒推30天刚好是说在这个就是1月份的，大概就是到这个月的周五吧，就是到本周的周五啊，就是本周周五是16号，还有像这个周六就17号啊，刚好就是过了本周以后，后面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后面就是最后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时间。一般来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相对来说像这个国证2000啊、中证1000啊这类型的品种呢，它就会偏弱一点，而一些这个像上证50啊、沪深300啊，他们就会偏强一点。像这一轮其实上证50是非常弱的，那走到这里以后，你看走到这里以后一直在这里震荡，对吧？但是如果说像这个中证1000啊或者国证2000啊，这一段是连续快速的暴拉上行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到下周开始我们需要去仔细去观察，我们一直是假设然后观察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路径在走，如果说是的，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个走，如果不是，我们要修正我们自己前面的一个假设，是不是哪边是有问题，是算错了或者怎么样子。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股市是概率，所以说我们需要观察，就是说是不是说中证1000会在这里去震荡等待，而反过来说像50和300会在这个地方逐渐的震荡走强，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啊。所以说要注意，就是到后面的就过了本周过后，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对于一些特别特别高的一些股票千万不要去追了，特别说我说注意量，它有一个放量的阴线出来了，那这里你要非常非常小心了，知道吧？就不是说无脑的，反正只要往这个题材里面怼，反正你就能赚钱，没有这种事情的，天底下真的没有这种事情。我告诉过大家，不可能有一个事情就赚钱又简单，速度又快，然后呢又安全，没有这种事情。赚钱又快又简单的，往往这事情是非常不安全的，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他有一个人告诉你赚钱特别简单，而且呢然后呢速度呢又非常快，你只要把钱打进去他速度又非常快，这种是什么？这种大概率 90% 以上是骗子才有可能，对不对？不可能的，他肯定非常非常不安全。一样的，其实在股市里面是一样的，就当你看到市场都在说这个反正进去就能20厘米10个点涨停，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一个市场当中你要说要每天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这种是做不大到的啊，这个正常人都做不到的。所以说不要去相信那种东西啊，不现实的，没有谁能够说今天给你一个涨停啊，明天给你一个涨停，没有这种事情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关于盘面上面，那盘面今天我们来看板块，我们依旧是按照总金额去排，可以看到今天其实跌的比较重的啊，就是说你看这个软件啊、电气设备啊、通信设备啊回调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呢是春季行情，所以说你单论去看这个行业板块的意义不大，你只能去看一下行业板块跌的挺惨的，大概就这个-1.几、3.几、3.几，今天是个大面日。那更多呢要去看概念，因为春季行情是概念驱动，而并非说是这个行业驱动，所以说你看行业呢可能会被迷惑掉，看概念呢也挺惨的，就是看到不管说 AI 啊，或者说这个机器人啊，商业航天是近期最最强的，我们要按照这个涨幅榜排一排，近十日涨得比较多的，或者近二十日涨得比较多的一些板块啊，都在这个里面了啊。人脑工程或者说这个脑机啊，商业航天今天跌的最重啊，卫星导航都在里面的，军工杀的是最惨的，然后包括游戏也是一样的，都是大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是涨的。那么这里我因为其实已经提示过大家这种短线的一个风险了，所以说理论上的话呢，今天早上呢像这种特别说是像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些软件股啊，其实它是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冲高的，就是我们看行业板块可能清晰一点，就是软件板块的话呢，今天早上是有个短期的一个冲高的，看到吗？它在本来就开在高，掉下来再冲一下，对吧？所以说都是有机会可以离场的，并不是没有机会。那么我昨天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个是个高量，对吧？高量的一个纯阳线，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高价格会去交代的。交代完了，因为这个是个阴线啊，所以说这个点不一定要去交代的，它最多交代它的这个收盘价就可以。就如果说后面掉下来反弹， 他交代收盘价肯定能交代，交代这个它的核心也有可能会被交代，但是它顶点不一定会被交代，所以说自己要注意啊。这个那这个软件呢并没有完全走完啊，走到这里因为它亮起来了，嗯，没有走完，后面还会有新的一些机会，只是说短期的话呢它会分化的会非常明显。今天最最不好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商业航天的其中的一些大票，就像比如说类似啊，像这个中国卫通啊什么，像这种地方的这种开板，包括说中国卫星啊这个开板，这就是中国卫星啊这种从拔起来的这种走势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早上既然跌停了，那就大面积跌停就算了，其实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回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地方回流呢，它会有一个缺陷，第一个是临近中午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啊去开板把它拉开来啊，其实呢也就已经代表说底气其实已经不足了，你有本事你早上就把它拉过来，对吧？你也跌一掉下来立刻把你捞起来，这个时候呢是有力量的，中午拉呢其实就看上去就有点底气不足。而这个东西一旦你多头出手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就不能停了，就是你必须要把它拉回去维持住。但实际情况下的话，因为才刚刚跌立刻有资金去要想要去这个反核它，那么也就代表说这个板块它就没有调整过，对吧？如果它被它拉上去了，那就没有调整过。如果没有调整过意味着什么呢？还是要调整的，不就这个吗？对吧？它没死过不就代表还要死一次吗？那这个时候有一些资金就会砸盘，特别是这种没有信心的这种开板这个翘板很容易砸盘，一旦再砸到跌停的情绪就更差了。为什么？把这一批人就骗进去了，相当于这个里面就变成中途变成了一次诱多，诱多以后把人骗进去了以后，明天哗往下砸，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说看这个卫通的这个变化的话，我们可能会知道就是后面就是明天的一个行情要很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大部分资金全部在商业航天当中，你想要特别特别火爆不容易啊，不容易，说实话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对于盘面的一个解读。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调整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就是很多家公司的这个股价异常波动啊，就是说到底就涨多了啊，所以说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股票们就是减持了什么的，就吃相难看了啊，所以说这种呢就出现这个回调啊，这挺正常的，这是我们就眼睛一眼就看得到，这里就已经过热了，肯定要回调了。后面的话呢就是后续的一个行情的话呢，因为这个算是商业航天的首次的分歧，但是商业航天呢和其他的一些板块和前面包括机器人啊，包括说 AIGC 啊，类似像这种就是当时的一些题材股比起来不大一样的点，是因为这一轮它时间很短，然后强度极大，就它中途没有什么停顿，就每天涨每天涨每天涨，然后它力度非常大。所以说呢和之前的分歧呢其实虽然是首次分歧啊，但是也是不大一样的，就是它大概率可能会出现一些就资金会高低切换，就原来非常高的可能后面再要有很多的资金再去做，再要走到更高，这概率非常的低，因为它一波已经走完了。就正常的话呢应该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哎上去了，这种它不是的，它是这样子玩，它直接从这个点开始就直接啊一波直接这样子，那你这里还能怎么样，还能这样子啊，还能上天啊，虽然你是一个航天火箭，但是这个也不至于这样子上天啊，这个不可能了。所以说它极限就只能在上面震荡了，因为它的目标差不多了，已经到了，所以就和这个常规的这种题材走势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说大概率呢在这里呢会出现高低切换，就高的呢有一部分资金呢可能撤出来，人就是做这个商业航天，但是做商业航天呢它就是属于把这个里面有一部分的这个溢出的资金啊就可能去往材料端啊或者其他地方低位的一些标的去往低位的标的去啊，然后包括说甚至可能去往军工的一些标的去，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似乎也不是很好啊，注意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去出现一个这种快速的类似这种就委内瑞拉式的这种也都有可能啊，各种各样都有可能。因为一般都是你会去发现都是他看到有一个比如说对方一个国家是乱了，然后他们会去出手啊，他都是顺势的啊，他不会说你那边铁板一块然后我现在来搞你呢自己就自讨没趣了，所以说要注意 它可能跟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要注意这个呢，也就会使得一部分的这种高位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资金会往一部分的军工会往军工的这些标的去转移。还有一方面呢，主要是个材料啊，就是上游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个卫星里面的这个材料和我们地面的材料确实是不一样的。卫星的材料因为它是真空的，辐射也强啊，然后所以说环境啊和地面是差别极大的，所以说对材料端的要求呢非常的严苛。所以这里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差的。但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啊，当然只是举个例子，这个肯定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这个票风险极大啊，千万不要去这个轻易的买入，这个股票都是有风险的。今天的话呢，达利开普啊回调了6个点，因为这个公司的话呢，它也是做那个，它主要是做卫星用的，就是高频的这个就是微波电容龙头啊，它也算是做那个高频的那个微波电容的，所以说这个类这个股票呢，其实我目前作为说卫星概念来说，纯概念啊来说，位置也不是很高啊。然后有很多的卫星估值也飞到天上去，你说这个估值高吧呢，确实不低啊。但是呢，其他东西呢可能更狠啊，数字你这个 PE 都没法看啊。所以它公司也算比较正常的，而且技术实力也还可以啊。所以说后面呢，看看它能不能说有这种补涨的这种可能性啊。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没有推荐的意思。然后来看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商业航天挂了，所以说其他的可能都挂了，因为今天其实 AI 应用也后面也跟着有一定的这个跳水啊，或者说有一些打出了上影线啊，类似这种啊。一般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按照融资的这个情绪指标呢，现在是 36% 啊，就是如果过热的话呢，一般来说要到 40% 以上才会过热。这一轮的话呢，因为大家为什么会感觉热度这么高呢？原因是因为它来得很快，它来得快，时间又短，然后力度又大。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热度极高啊，其实它量上来了以后，它还有一段时间这种发酵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可能不懂，其实特别简单的，你们不知道你就去直接去看以前，比如说像这种爆量以后掉下来，根本不用害怕，它不会 A 字啥的，因为它下来以后资金啊，它一旦沉淀在市场当中，就是在市场当中，它后面还会有的。这里也一样，就掉下来以后虽然缩量了，后面还会有，大家要反复两三次。所以说这里呢，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这里砸下来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整个春季行情它是两段式的，这是第一段对吧，刚刚我们讲了，后面等到震荡以后，后面还有第二段啊，走完两段以后呢，就把整个的五浪给走完了，就是把我们现在整个上证指数的这边的一个这个大三浪，这是一个整个的大三浪的最后一个子浪的一个五浪走完了。所以说今年大概在年中的某个时间节点啊，它会走一个四的，这是个四，是个大四啊，所以说这个大四呢最好不要碰到啊，最好不要碰，就是大四的话到那个时候看，在那个时候看怎么处理再说啊，是减仓还是怎么说法啊，到那个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个大五啊，因为大五的话会延续到27年的，所以说耐心点做做啊，就是说行情还在啊。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 DeepSeek 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文章呢是这个昨天其实就已经出来了，然后稍微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次的这个就是他更新了一个这个 Ingram， 我们来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当然大家可能对论文也没有太大兴趣，这个他给了一个更新的一个 Ingram， 他现在的这个东西啊，我说人话，说最最简单的一个话，它其实就是什么，很多人把它想的说，哎呀，把记忆容量变成一个大的记忆表，可以分层次放 HBM 到 DRAM 到 SSD 这样子去放，我简单来说吧，如果你懂电脑的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 CPU 里面的一级缓存、二级缓存、三级缓存，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的，就这个东西，就多了几层缓存，就这个。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我仔细也想了想，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发明是发明在我们国家，而不是发明在美国呢？倒不是说美国的实力或者技术实力差，而是说什么呢？他是有钱人，就这种呢，就是属于是抠，就是怎么办呢？我只有这么多的资源，我现在呢，这个 HBM 的我没有制作 HBM 的能力啊，所以说怎么办呢？就显存的这个能力啊，我们没有啊，对吧？我们最多做到 DDR5 嘛，这个没有，那怎么办？这个而且呢，我的算力又不够，你的卡也卖给我不多，然后嘛，卡又卖的贵，我也没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呢？我就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哎，我可以把这个其他的，它是主要是把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其中比如说提到，比如说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或者其他这个戴安娜王妃类似这种的一些词汇啊，它直接查字典，就是我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推理。 就这个中华，然后后面大概应该是人，然后人后面推名，不用，他直接去查字典，然后再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呢，效率呢就比原来高了很多，相当于呢我们就没这么多钱，但是呢搞了一些省力的方法，你就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乍看一下的话，好像是利空这个 HBM 的，事实是否如此呢？确实是有一点利空 HBM 的，但是呢。它是利好什么呢？就是它把整个的一个分工呢分得更细了。就以前的话，纯粹以说 GPU 我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全部要去干，就是显卡要干所有的事情。现在不需要了。现在的话呢，就是显卡它只需要专注于去推理就可以，其他的话呢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就是 CPU。然后带动这个 RAM 去做，就是带动内存去做。以前为什么我说这个显存啊什么这么重要？原因很简单，你要把大模型要装进去的，你不装进去你怎么推理啊？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因为它查字典，它把字典外挂到外面去，然后呢，再用这个，它这个里面呢，只需要推理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对于这个 HBM 的需求啊，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低。这个是一个，其实对于很多有一些公司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就是它利好分成几块东西。大家听好啊，几块东西。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利好什么呢？就是利好我们国产链。其实我们国产硬要说，虽然说我们说中国技术啊或者各方面啊是站起来了，是不一样了，对吧？但是呢，实实在在来说，和这个其他的，就算它卖给咱们的 H200，就和 H200 比，我们还是比它差，这是事实啊，这个没有办法改变。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的 CPU 可以推理，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这是完全可以说去绕开，就是说。它必须要依赖这种就是高算力的这个 GPU 的这么一环，那么我们自己的国产的 CPU，包括我们自己国产的算力卡，完全也都 OK 了。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其实是利好咱们的国产替代的这一块。然后另外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利好这个存储，就是主要是利好这个 DRAM 这边，就对于内存的需求量更高。你说内存已经涨到这样子了，DDR4、DDR5 都在疯狂的涨，后面还要，对，它就后面还要涨，就这个它需求量会更高，就是因为它可以在这个。内存，因为内存便宜嘛，这 DRAM 肯定要比那个 HBM 要便宜很多很多了。所以说，那很多三星啊，其他有一些美光啊什么，他们都往这个 HBM 走了。为什么？因为赚钱嘛，这个利润更高啊。你这个普通 DRAM 没那么赚钱的，那么都往这个里面，都可能在就是对于这个内存条的一个内存的一个需求，其实会大很多。然后之后呢，还有一部分对于一些长期记忆的一些文本，对于 SSD 的需求也会变高。所以说呢，内存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内存结束了呢？没有，内存还要继续火爆。就是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可能会大大的增加一些需求。因为没办法，就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去采购这么多的卡。说实话是这样子，老美就是因为他的钱多啊，这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所以说无所谓。你说这个，我就用显卡推理的，怎么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应该说，国家和国家之间，大家钱和钱之间是有点差别。他有钱人啊，他没钱，只能这么干啊。就是说，我们通过其他的这种讨巧的一个方式啊，然后也最终也可以去实现类似他们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存储来说，还是利好。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对于一些就是国产的一些 CPU 的一些厂商，海光信息啊什么的啊。当然，我提到的那些都不是推荐啊。然后海光信息啊，或者说一些关于存储的，像。兆易啊，然后江波龙啊，类似这种啊，就这个都是属于是偏利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利好我们一些本地的一些大模型公司，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这个科大啊，我国科大今天打了个一个十，但这个不是推荐啊，打了一个设计之星啊。一般来说，这种设计之星高量的设计之星都要回调的，回调以后呢，估计还是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科大的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就是模型啊，这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缺陷的。缺陷就是它就是参数量比较高，有一些参数量130B。那这个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显存啊，就算半精度的话，它需要显存的话也需要260G 的显存啊，这个其实是比较高的。就作为说，特别是作为就是比如说一些医疗场景啊或者教育场景啊，这个里面其实推理的话其实限制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可能去买一些。这个就是高显存的那些，就是比如说英伟达的卡或者什么，但又比较少啊，又贵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当这个东西 DeepSeek 出来，因为 DeepSeek 这个公司还挺有意思的，去年改变的就是让算力变得更加便宜，是这个，这次让这个存储啊也变得更加的便宜，就不用这个 HBM 了，这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 省钱啊，就是大量的省钱的，都是搞的是省钱的这些活。然后搞完以后呢，是类似像这种，它其实它有很高参数的那种模型，就是那么那种很高参数模型呢，现在的话呢，它只需要就是把最最核心的一部分去并到显存里面去，甚至就是你手里面有一块4090这种卡，然后你有消费级的卡，你有 24GB 的显存，你都能玩了。然后剩下的东西你全部放到内存里面去就可以了。就如果说你有一个512G 的一个内存，就完全可以去解决它最大这个参数量的这个讯飞的模型。这个时候对于说一些政府啊或者医疗啊或者企业啊去这个部署，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算力，其实非常非常有利的啊。所以说利好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啊，就是说我们又再一次的去缩小了，通过一种讨巧的方式缩小了我们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差距。那最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吧，就是变压器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俄亥俄州那边有个变压器爆炸了，然后呢又有说这个三变拿了这个美国的订单，然后另外呢，川普也说了一句话，他自己说现在这个算力中心啊，就是这个说之前啊，这个拜登在他的拜登的领导下，公共事业的账单大幅度上涨，超过30%。他说我绝不能让美国人因为数据中心而支付更高的电费。他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如果说你科技公司，你搞算力中心的，算力中心的这个钱你必须自掏腰包。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有点像咱们自己这边的，就比如说工业用电和民用电，就民用电就是民用电，工业用电就是工业，这个东西又被他学了去了，是吧？就是工业用电你是要算力的，那这个你的电就贵，你自己去买一部分科技公司，那剩下的这个民用电，那老百姓就不应该出很高的价格。这个和中国非常像，这样子越来越中国化。这个就是这个，那这个东西提到了以后呢，那说到底就是包括马斯克他也说要建大量的这个电力的一些有大量的一个电力的一个建设啊。所以说我就是说2026年的话呢，其实 AI 电力这一块其实不会比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 AI 算力的硬件来的差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有可能它的一个增量，就真正的就是说业绩能增长的这个增量，有可能是在 AI 电力方面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就弹性比较大的一块，不是说 AI 算力就没有增量了，你说我这个易中天就没有增量了倒也不是啊。这个他们只是说一开始去年已经涨了一大波了，那今年弹性就大了，今年弹性就小了，今年弹性大的呢可能是 AI 电力这一块弹性会更大，就业绩的端是在这里。那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像软件啊，那能软件能不能来一点点业绩呢？这个有改善啊，有改善，但是像这用友，但是你要说变成景气啊，就作为一种景气投资来说，目前为止还没有到，或者说你说商业航天呢、啊，怎么那也没有到，远远那两者都不会那个。所以说一旦只要不是景气线的话，它不是完全走景气线的话，那它就不会贯穿全年。所以说就不要觉得说哎呦商业航天贯穿全年了，不会的，它没有那么景气啊，现在还没到那个景气的一个程度。那真正景气一点的，比如说你去看像大族数控，对吧，它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 161% 到 194% 啊，这个 PCB 的生意啊还是特别好，一个是关于 PCB, 还有关于一些 PCB 的加工的设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去年 PCB 生意这么好，很多都会扩产了，很多扩产以后设备的话增量是比较高的，具体谁做 PCB 的设备的你们自己去找啊，我不告诉你们，对吧，告诉了看上去又想推荐，这个不推荐啊，不推荐，这个图片上面出现的任何的关于上市公司通通都不推荐。好，还有长江电力的业绩还是比较稳健的，反正每年就这么多呗，就这么多的一个增长。一般来说的话，当市场弱的时候，这个东西会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啊，是这个道理。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